战盘河。余下几日，袁绍屯兵虎牢关50里处，每日只是休养生息，并未再战。赵云与杨坤早已拟好的脱离计划就一直不得实现。幸好不日袁尚水土不服，身上发胆，被袁绍命人先送回河北，赵云也就暂时安心，每天拉弓习箭，操练军事。又待月余，营中接传江东孙坚率军进攻虎牢关，不久又闻董卓烧洛阳，逼献帝迁都长安，曹操率军追击，大败而归。见诸侯每日饮酒作乐，大怒，拂袖而去。袁绍令军入洛阳，赵云跟随大部来到洛阳。昔日繁华之都，现在满地废立，已无曾经风光。不久，声势浩大的讨董联军在已是废墟的洛阳城沾沾自喜，在自夸自大中解散，各回各自地盘，被世人嘲笑其虎头蛇尾。袁绍回到河北，令军队休整，却将召来助战的军队编入正式部队。张合想推荐赵云，又怕袁尚知道赵云所在加以陷害。东汉初平二年，公元191年，袁绍与公孙瓒谋取韩馥之地，又为分地之事交恶，袁绍命人假扮董卓军射杀其弟公孙越。公孙瓒大怒，率精兵30,000屯于界桥之外20里处。袁绍屯军广川，今河北枣强县东北，针锋相对。赵云随部队来到广川，问及杨坤、公孙瓒如何。杨坤言：“以义而名天下。我观袁绍此人虚有其表，又得时时提防袁尚陷害，一直想离开，却苦于没有机会。既然公孙瓒义满天下，不如去投。若是心系天下，我便死心相随。若也是自私之人，再走不迟。”杨坤点头同意了赵云的建议。翌日，公孙瓒率部与袁绍战于界桥，只见公孙瓒白甲披风，手持一把长枪，身后3000白马精锐，曾屡破外族，被唤作白马从义。身旁一将也是白甲长披，叫做严刚，是为前阵，后部由公孙瓒、田凯、关敬等人压阵，共30,000余人，浩浩荡荡，声势惊人，不时大喝叫阵。袁绍率文丑、张合、屈义等将相迎，排军布阵，又有田丰、郭图、沈佩等谋士立于主军帐中。袁绍问：“此次公孙瓒精锐尽出，特别是其3000白马骑，名震天下，诸位有何提议？”郭图进言：“公孙瓒善骑战，我军不可力敌，不如后退100里，挖沟筑寨，避其锋芒，再图败之。”袁绍大手抚须：“首战便退，岂不是让天下人耻笑？”大将屈义出列禀报：“主公勿扰，我有强弩100张，可破敌骑。”袁绍闻言微一点头，又对众谋士问：“大家对这个提议有什么看法？”田丰出列说道：“此计甚妙，若破其精锐，敌军士气势必大降，主公只需再派一将率军掩杀，以雷霆之势攻之，再派一将从右方先行，截住敌退路，公孙瓒不过瓮中之鳖。”接着沈佩、张合也纷纷响应。袁绍闻言终下决定，他令张合待命，等屈义破3000白马精锐后，领本部军马掩杀，又令文丑按计划截住公孙瓒，一切安排妥当，各将依计而行。袁绍来到阵前，见公孙瓒，高声开口：“
伯龟兄，你我一些日子不见，今日为何就兵戎相见？莫非有什么误会？”
公孙瓒见袁绍不痛不痒的样子，一脸愤怒：“
袁绍，你这小人，还我弟命来！
拍马直刺袁绍，身后3000白马跟随其后，士气冲天，锐不可当。袁绍转身回到阵中，待公孙瓒人马已尽，前阵士兵扇形散开，露出一排巨弩。此弩乃攻城之物，弦长3米有余，由4个士兵方能拉动。屈毅站在边上，左手令旗一挥，巨大的弩箭漫天飞舞。公孙瓒大惊，忙策马躲避。3000人马各自躲闪，人马一多，相撞在一起者不计其数。巨箭所杀之人，连人带马轰得4分5裂。原来整齐的冲锋阵型就此溃散，剩下的军士已是心骇，腿脚酸软，无心再战。此时张合与屈毅率军掩杀，公孙瓒反身就逃，两人跟着冲入本阵，一阵厮杀，死伤者无数。公孙瓒反身又来战张合，两人战30回合，公孙瓒不敌败走，正欲屈毅攻来，严刚上前接下，战不到5合，严刚不敌，被屈毅一刀劈死。公孙瓒一路奔走，又闻一声鼓响，路边坡上冲下一队人马，当先之人身材魁梧，抱头环眼，正是上将文丑，阻住去路。公孙瓒心中暗骂，挺枪就刺。文丑拍马相迎，属下士兵一阵混战，两人战10合，公孙瓒渐渐不敌，心想：哎呀，今日危矣。此时奉命守在山坡上的赵云见状，和杨坤对视，两人记下决心。赵云拍马而下，只见白马银枪转瞬来到坡脚，文丑正待斩杀公孙瓒，见赵云一枪刺来，忙弃了公孙瓒来战赵云。两人枪法皆是名师所传，一时奇招尽出，转眼已是20回合，不分胜负。赵云见一时不能击败文丑，枪势一变，连连使出自创的蛇咬，打得文丑措手不及。他心中暗暗吃惊，心道：曾听人说虎牢关前曾有一白甲小将力败河北枪王张绣，想来必是眼前之人，心中已生退意。又战几合，公孙瓒、田凯等人重新收拢了败退的士兵来寻公孙瓒。文丑见敌众我寡，心知已经不能斩杀公孙瓒，虚晃一枪拍马便走。赵云也不追赶，和公孙瓒等人合兵一处，